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圣洁慈悲的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本来远离你，在罪中生活，用我们的恶行与你为敌，本来应该进入你的震怒与永远的审判当中，但是因为你怜悯我们的大爱，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先爱了我们。主耶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应该受的咒诅与刑罚，主为我们流的宝血永远的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不至于让我们再受审判与咒诅。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白白的拯救，你拯救我们不是为了这世上暂时的东西，而是为了永远的荣耀的神的基业。这地上没有真正的和平安息，主你赐给我们真正的和平永远的安息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在肉身所剩的这个余生，求你让我们不至于再被这世上虚无的东西夺去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为主的荣耀，为了你交给我们的这圣洁的事工，让我们为此，让我们能为此生活，我们真心的感谢你。借着主的宝血得以救赎的我们，现在聚在你的面前，学习你的话语，赞美你的恩典，在主里面，在这圣洁的团契当中相交，我们真正的感谢你。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求你一一的眷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将你更丰盛的生命恩典与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，求你建立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完全人，让我们的内心与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如果有黑暗的事情，还有惭愧的事情，求你能够在你的光面前，让我们能够显出来，让我们能够看见，在主的真理里面能够重新建立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过得合宜。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的迷失的灵魂，你所交给我们的传福音的使命，求你让我们能够担当得起，加给我们更多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引导更多的灵魂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来荣耀你。几天之后将要举办的春季福音营，在许多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当中，求你亲自做工，让许多的人能够得救，从而能够把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。没有能够参加的，今天没有能够参加的弟兄姊妹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求你都眷顾他们，生病的求你使他们恢复健康，还有在软弱当中的和各种苦难当中的，求你眷顾他们，让他们不至于有一个人跌倒，还有在世界各地在困难当中传福音的弟兄姊妹，求你保守他们的灵与肉，让他们能够活得像神的儿女的样子，引导更多的灵魂来到你的面前。你按时赐给我们所需要的粮食， 指示我们该走的路。求你现在也赐给我们所需要的话语，并且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行出你的话语来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来看诗篇，诗篇73篇。诗篇73篇，从1节到最后1节，我们轮流来读。诗篇73篇，从1节到最后1节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失闪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。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，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颈项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。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他们讥笑人，任凭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。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，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看哪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我是在突然洗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实系为难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人睡醒了，怎样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，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形象。因而我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。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，凡离弃你行邪淫的，你都灭绝了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好，唱诗班，唱赞美诗。 我们来找圣经，约翰福音五章。约翰福音五章，约翰福音五章二节到九节，约翰福音五章二节到九节，由我来念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气血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有一个人，因为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，就痊愈了。在那里有一个人，病了38年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病人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水动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好，就念到这儿。我们最近的主日一直在学习圣灵所做的工。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话语呢，是拯救灵魂的圣灵的能力。从下个星期五开始，要举办这个春季的福音营。万物复苏的春天呢，从这枯干的枝子上长出嫩芽来，万物呢都有非常有生气盎然的这个样子，是非常好的季节。因着罪与过犯死的许多的人呢，希望能够在这美好的季节能够得救，把荣耀归于神。我们为此呢，都在做祷告，而且在做准备，在立计划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话语呢，就是在耶稣在拯救罪人的时候，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然后复活，完成了拯救人的事工，给了人这样的恩典，将这恩典见证给世人看，让人相信，让人得救，这是圣灵所做的工。所以拯救罪人的神的恩典，圣灵所做的工，我们今天要讲一讲。约翰福音五章里面记录了别的地方没有记录的这样的特别的内容，说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。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好多的门，其中呢有一个门叫做羊门。估计这是在献祭的时候把这个献祭的羊带着这个羊进去的，这个门叫羊门。然后这个羊门呢旁边这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什么？ 记录圣经的时候是这段圣经的时候呢，是用这个希伯来，是用希腊话记录的，但是这段呢，说是说希伯来话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神施恩的地方的意思，毕士大。这旁边呢，有五个廊子。这个廊子呢，就像亭子一样。现在在这个水池荷塘边上会有这样的亭子、廊子之类的建筑。说这个池子旁边呢，也有五个廊子。但是这不是人去观光的地方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说里面呢躺着许多的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就是各种各样的病人呢，都躺在那个地方。因为需要很长的时间，等很长的时间，他们的肉身呢非常软弱。而且生病，有的人呢，甚至连坐起来的这个力气都没有。然后他们呢，就等着这个水动，因为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搅动那个水。又不是风让这个浪卷起来，也不是谁扔什么东西溅起水花，而是天使来搅动那水。这个水动之后呢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的就痊愈了。也就是说，水动的时候先下去的人，无论是什么病，就是哪怕是瞎子，哪怕是瘸腿的，或者是血气枯干的，这个手也不能动的，各种各样的病人，不管什么病就会痊愈了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。这一段话语为什么记录在约翰福音五章呢？而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呢？我们可能会不太理解。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，是为了解释约翰福音整个五章的一个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内容。记录这些是为了让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得到永生。记录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救世主，而且相信让人得救。记录耶稣平生的这个话语呢，是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。其中就是约翰福音记录耶稣记录的最详细、最深透、深刻。所以很多人呢都会通过这个约翰福音能够得救。所以呢，刚得救的人呢，要多读这个约翰福音，然后呢，会推荐这个在读罗马书。约翰福音记录耶稣记录的比较详细，然后罗马书呢，是记录了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，说明的最详细。 在这个毕士大的池子旁边发生的这个事件呢，是在说明耶稣拯救人是什么。在这里面聚了许多的病人。他们在痛苦与绝望当中，不知道人生的喜乐是什么。这样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代表性的样子，就是这些病人。圣经说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。亚当因为犯罪得了罪这种病，亚当的后裔呢，出生的时候都是背着这个罪的包袱出生的。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呢，都会调查我们的家族病史，因为这个遗传很有可能，这个遗传，我们身为亚当的后代，遗传了他的罪性。一生，从一出生就是罪人。罪人是远离神，灵魂是死的，是在神的审判当中的人。生在罪中，并且犯许多的罪去生活。犯罪生活就是犯这个罪的病。有的人的这个罪显得比较多，有的罪呢显出的比较少，但是所有的人呢都得了罪这种病。在罪中生活，因为这个罪呢，肉身与内心与灵魂呢，都在渐渐的死去。在不久之后，在死后，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受审判之后，要进入永远的地狱，进入永远的灭亡。在这许多的病人呢，其实就是全世界所有罪人的这个预表。他们都在等这个水洞。神会按时派这个天使下来，使这个水洞。这段内容呢？为了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，水冻的时候，先进入水里面的人，不管什么病，就会痊愈了。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派天使搅动水的时候，先进入水的人呢，就会得痊愈。那么这个病呢，就是肉体上的这个疾病，这也是一时的事件，不是以后一直发生的这个事件。耶稣呢，医治了许多的病人，在各地行走的时候，让瞎子看见，让聋子听见，让瘫痪的起来，让鬼服的把这个鬼赶了出去。耶稣没有治不了的病，但是耶稣降世的目的不是为了医治人肉身的病，因着这个罪远离神， 迷失了的这灵魂，耶稣呢，找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拯救人的灵魂，将要带入神的国，这是耶稣降世的目的。拯救罪人的这主所做的这个功，在毕士大的池子上，池子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给人看。耶稣在以色列地三年半做工，三年半解决了，医治了很多的人，是表示要拯救人的灵魂。大麻风这个病呢，是象征着人的这个罪，因为这大麻风这个病人呢，不能够跟正常人一起生活，他要离开这个众人，自己到偏远的地方去隔离去生活。这是罪人的样子，就是说罪人不能进入义人的会中，罪人不能够进入义人的会中。哦，但是耶稣呢，却洁净了这个大麻风病人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我们有着堕落的这个心，但是借着耶稣的能力呢，却让我们能够得以洁净。还有天生的瞎子，耶稣罪人呢，一出生就是像瞎子一样，看不清任何的事，真正看不清任何的事物。这个动物呢，有很多就是视力非常好的动物，例如这个老鹰能看得很远，但是人呢，人能够看见永远的神圣的这个世界，但是因为人犯了罪，所以这个眼睛呢就昏暗了。亚当吃了善恶果，他眼睛明亮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看见了他的赤裸的样子，看见了他非常惨的样子，但是他看神的眼睛呢却昏暗了，看神圣的事物的眼睛呢却昏暗了，只能看见这个现实的肉身的这些东西。在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灵魂的眼睛才能够睁开。所以神说，你们要使你们的心眼明亮。我们肉身的眼睛看不见的这神圣的世界，我们能够看见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将要看见神。肉身看不见的这神呢，通过话语，通过我们的灵呢，能够看见。我们也能够看见这永远的世界。还有救死人复活呢，是指把死在过犯与罪恶当中的我们的灵救活过来。得救的时候，鬼被赶出去，耶稣是风浪平静，是让我们灵魂的风浪平静，从而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平安。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奇事，都是代表着这个属灵的这个世界。耶稣拯救病人，不是要拯救我们肉身的疾病。人子也能拯救人，像父能使死人复活一样。还有约翰福音5章25节里面呢，说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呢就要活了。灵魂死了的人听见神的恩典，死人就能够复活。我们得救就是这个原理，死在过犯当中的我们被神拯救。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活了，我们的灵眼睁开了，我们在撒旦的权柄之下被救了出来，这是奇迹。水冻的时候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，圣灵降临。圣灵降临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搅动着水。这水是什么意思呢？以弗所书五章里面说，像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。圣经里面有话语说，用把这个借着水与圣灵重生，把这个水比成是道。在许多话语当中呢，有拯救我们灵魂的话语，我们被把这个话语呢称为是福音。你们听见这话语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。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就是得救的日子。从那天开始，内心发生改变，生活发生改变，结出荣耀神的果子来。因为这是神的生命开始了。但是听了这个道让人得救的是谁呢？就是圣灵。有人呢听了福音之后也领悟不了神的话语。圣灵如果不帮助的话，人是无法明白神的道的。我们所受的灵不是来自世上的灵，而是从神而来的灵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神的恩惠，让我们知道，然后明白，然后相信，这是圣灵所做的功。提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，这福音传给你们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。如果只有这话语的话，过去就算了，但是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赐给我们非常明确的一个确信。借着圣灵，神的话语有全能的赐给我们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能够得救的时候。在毕士大池子旁边，神做了这样的工。耶稣拯救了医治了许多的病人，耶稣受死复活，完成了拯救我们灵魂的事情。圣灵降临，通过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相信，从而得救。所以说水冻之后，就是圣灵会做工。水不冻的时候，人下去也治不了什么病。只有水冻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能力出来。 就是有许多的人听了道，如果圣灵不做中，不做工的话，就不能够得救。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事情。圣灵临到来做拯救人的工是如何做的呢？圣灵不是在天上突然降临。看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我们来找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。约翰福音十五章26节、27节，由我来念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，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、十五章里面一直在说，将要差保惠师，也就是圣灵来。保惠师就是来传达恩惠的人，让我们能够相信。保惠师是指帮助者，为了帮助我们得救而在旁边帮助的角色。我们刚得救的时候，是先得救的人引导我们来到这里，有人帮助我们祷告，让我们能得救。保惠师就是这个角色。我们的灵魂的保惠师呢，就是圣灵，真理的圣灵来了，就是为了要给我，为我做见证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所完成的这个恩典，让人明白这个恩典。他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圣灵会通过先得救的人来传给别人，让人得救。圣灵做拯救人的这个工，他会通过先得救的人来做工，通过先得救的人来传话语来做这个工。耶稣在复活之后，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对门徒说，我要差遣你们如同父差遣了我。耶稣是神所差来的，是要完成父的旨意。父的旨意就是在十字架上受死，替人类担当这个罪，然后打破死亡的权柄，然后复活，让人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。但是这耶稣呢，离开了。耶稣所做成的这个功，为此做见证的是谁呢？就是先得救的人。主在约翰福音四章里面说，你们举目观看，要看这庄稼都已经熟了，神的儿子所完成的这个事情，我们要去收割。完成的已经成熟的这个庄稼呢，用福音的这个镰刀呢来收割，如果不收割的话就会烂掉，没有任何的用处。 如果先得救的人不传道的话，没有传道的人就不会有听道的人。哦，不能听怎么能得救呢？若没有被差遣，怎么能够传道呢？不能听就不能信，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得救。这是我们知道的。我们在得救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头脑聪明吗？不是的，而是被人引导，通过话语而得救的。所以呢，必须有先得救的人的帮助。所以我们如果不传道，就是让羔羊的这个徒劳，做工徒劳。神圣灵通过先得救的人做工，这话语传给人的时候，人灵魂就能够得救。神不会通过没有得救的人去做传福音的这个工。哦，在有非常特别的时候，是有极个别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得救，甚至是通过这个福音传单也能够得救，但是这是极特别的事情。如果祷告，恳切的祷告的话呢，神会差遣这个传道的人。但是神所做的一般的这个方法呢，就是通过先得救的人来传福音，让别人得救。圣灵临到你们，借着这圣灵的全能，这福音传到地极。在得救的人传道的时候，圣灵的能力临到。所以传道的人所做的功呢，是非常重要的。约翰福音14章里面说，信我的人所做的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，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信我的人是指什么？得救的人。我所做的他们也要做。耶稣使死人复活，使徒也做到了这些，使徒也医治了人的病，也行了许多的异能。在初代教会，像以前所说过的，神拣选的以色列的选民，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，从而排斥耶稣，现在也称耶稣为异端。他们只相信旧约，不相信新约，他们视新约为异端。他们用石头打死了斯提凡，杀死了神的儿子，并且威胁使徒要杀死他们，把这个使徒保罗押送到罗马，让他死在罗马。这都是犹太人，神的选民所做的事情。许多人虽然信神，但是因为圣灵不在，所以不知道耶稣是基督，他们反倒成为这个抵挡者。现在有很多人相信耶稣却没得救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作业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家人一家人就必得救。问他，你相信耶稣吗？相信。那你得救了吗？不知道。你重生了吗？他说，我死了之后才知道。 信耶稣的人呢很多，但是得救的人呢是非常少的，这是事实，这是非常惊人的事。哥林多前书是说有人传别的灵，传别的福音，你们使徒们所传的这耶稣就是假的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冒牌货是吧？你要是知道这个冒牌货，就是去买，就不会冤枉。但是如果把这个冒牌货当成是真货买的话，多冤枉呢？那么假耶稣是谁做出来的？捏造出来的是魔鬼。说神哪有神呢？这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，哪有什么灵魂？死了就算了。什么神呢？什么灵魂呢？不要去想它，你就快快乐乐的活着就行。但是人的里面呢，却有灵，有寻找神的这个心，所以呢，造出了许多的这个宗教。那么造出这个宗教的是谁呢？就是魔鬼。让人拜偶像的也是魔鬼。有人信耶稣，他就说，那你信耶稣吧，我不怕。刚生出来就是选民，然后守律法，守主日，他们这样的人能够杀死耶稣，那你上教会，魔鬼会怕你吗？不会怕的。见大教堂，然后做礼拜都可以，你只要不得救就行。然后拿出一个假的冒牌的耶稣，你信吧，你信了也不能得救。哦，受圣灵也不能得救，他自己认为是受圣灵，但是他受的是不是圣灵，是别的灵，受的是邪灵。他认为自己听了福音，但是却是别的福音，是假的。加拉太书里面说要传别的福音，这是灭亡。传这个别的福音的就是受咒诅的。那么传别的福音的是谁呢？十一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说，这是假装成神的工人。不要认为这是不正常的，连撒旦都能装作这光明的天使，他们会按着他们的这个行为承受这个结果，是假的，他们假装成神的使徒。旧约的时候也有许多假先知，假的多于真的。神的先知一位，米该亚先知，然后有假的四百人，伊利亚先知一位，和侍奉巴利的假先知850人。现在也是让我们提防着披着羊皮的狼。羊皮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披着羊皮什么意思？就是看起来非常圣洁。披着羊皮的狼是偷人的灵魂的。 我们能够分辨谁是假的吗？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连撒旦呢都装作是光明的天使。本来这路西弗就是最美丽的天使，这撒旦呢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哦，神有神的工人，撒旦呢也有撒旦的工人，他会装作是光明的天使。骗子一开始不会像骗子一样，他会用甜言蜜语，会非常有人情味，所以呢会被欺骗。哦，假的最多的最混乱的就是基督教，表面看起来很不错，21世纪基督教鼎盛时期，教派非常多，哦，还有教徒们非常多，牧师也非常多，然后装扮的非常华丽，非常敬虔，但是里面呢却是虚假的。有的人呢会误会，听了这话说，只有你们是真的，别人都是假的吗？我们除了我们之外也应该有真的，但是这假的多于真的。旧约时代也是如此，耶稣时代也是如此，现在呢更是如此。约翰一书4章1节里面说，有许多的假先知来到了。马太福音里面也说，有非常多的假先知来迷惑许多的人，行许多的异能来迷惑许多的人，把人拉到地狱去，要看见。他们里面没有真理和圣灵，在神做工的地方，圣灵会做工，有得救的事情发生。有得救的人出现的地方，才是圣灵做工的证据。哥林多前书1章。哥林多前书2章4节5节，由我来念。哥林多前书2章4节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使徒保罗呢，在当时的以色列呢是最有学问的，他是加玛列门派的，是最高，就现在来讲是最高的这个神学院。他没有用自己的知识，他是用自己的知识，用自己的热心来迫害这个基督徒的。原来是这样的人，但是后来神让他成为使徒，记录了14卷圣经。哦，说使徒保罗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。使徒保罗有许多的智慧，能够说委婉的言语，但是他在传道的时候，3节里面说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 使徒保罗到哥林多传道的时候，说为什么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呢？使徒保罗是不怕死的，他在外邦的王面前都大胆传福音的人，但是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传道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呢？是生病软弱，是因为冷才战惊吗？不是的，而是怕在神面前讲错福音。得救的人也能够借着圣灵传福音，也能够用自己的这个智慧，用自己的知识来传这个福音。说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那么就要依靠这圣灵的能力，求圣灵来做工，来交托给圣灵去做工。在传神的福音的时候，圣灵必须要一起做工，福音的事工才能够完成。并不是这个人说话有智慧，有说服力，不是通过这样的说服力而得救。我们需要传道的时候需要智慧，但是如果圣灵不做工的话，没有任何的用。借着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里面也说，这福音传到你们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独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就是说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你们的信，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有的人传福音，但是却不发生得救的这个事情。没有得救的人也能够传福音，看着书就照样去传。有很多福音主义者呢写的书，能够读了这书去传这福音，里面的内容是对的，但是再怎么传也不发生这个得救的事工，因为圣灵不做工，圣灵不会被人所利用。所以呢，无论怎么传这福音，也不能够有得救的事情发生。那么就要去找这个原因，我们必须要深思这个问题。有的人传了这福音，有人得救，有人不得救，原因为什么呢？同样听了福音，真是很奇怪。有很多时候是这个责任在于听到的人，有的人呢就根本就一点都不想得救。在毕士大旁边的池子旁边的人呢，因为这个水，因为要治病，所以呢这水一动就赶紧要去看这个水，盯着这个水看水什么时候动，赶紧下去，最先下去的人才能够得到痊愈。所以呢一直得盯着这个池子的水，这水一动呢就得赶紧下去，就使尽全身的力气要跳下去。马太福音十二遍里面说，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天国呢必须要努力，就是竭尽全力 去要进去。有的人就是给礼物的时候，这个人这个动作非常快的人，就给夺去了。天国也是如此，是努力的人，努力的人呢就得着了。主的宝血所留的地方，我用信心去跑过去，得以洁净。在圣灵做工的时候，那么有的人呢，就是睡足了。今天不能得救，那下回得呗。你先走吧，这不是让步的事情。得救你能让步吗？就是说我不得救，那别人得救就行呗。这个能让步吗？不能让步。罗马书十一章里面说，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，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这个外邦人所知，神所知道的这个数目填满了之后，外邦人得救的机会就没有了，那么就剩以色列人144000能够得救。那么说我得救，那别人就得不了，得救不了了，那我就让步嘛，这是不能让步。别的你可以让步，这个不可以让步。这外邦人的数目，不是说神所定的，而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期限。到了这个期限，神所定的这个期限就结束了。世上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去让步，但是灵魂得救的事情不能够让步，要等这个水动，盯着水看，不知道这水什么时候会动，要等候圣灵做工的这个时期。以赛亚书里面说，你们要趁他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你遇见神是怎么样能够遇见的呢？是在可相近的时候寻找他，可寻找的时候，在圣灵做工的时候，在相近的时候呢，求告他，赶紧跳进神的恩典当中。所以听到的人如果没有切实想要得救的这个心，圣灵呢就不会做工。约翰福音七章里面说，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都要喝这个活水，这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所的。人若渴了，我跟着一个老爷爷，小时候跟着一个老爷爷，有一个老爷爷，他是到这个农村去卖桌子的一个老爷爷，我跟着他走，然后到各个村子去。有一次呢，非常渴，这山上也没有水，然后就得下到这个村子里面去口渴。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我当时有多渴啊！这渴的时候只想水，饿，这个渴的感觉比饿的感觉更难受。渴的人才会去找水，为了得救，像落水的人求救一样，有这个求救的这个呼叫、绝叫声，求神拉住我。就像钉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这个强盗一样，说：“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这是灵魂的呼叫。耶稣说， 今日你必要和我同在乐园里，这是马上能得救的。人为什么没得救呢？主多么希望我们得救呢？提摩太前书二章三四节里面说，神希望万人得救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里面说，神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的等候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，为什么不能得救呢？就是因为人不愿意，觉得这个得救是很廉价的。希伯来书里面说，若忽略这么大的求恩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有多大呢？这个救恩比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施工更大的是拯救人的施工。神用话语来创造宇宙万物，来驾驭这宇宙万物，但是拯救人的这个施工呢，却不是用话语，而是用独生子的受死来完成的。但是却有人忽略忽视这么大的救恩，那么怎么能够逃罪，怎么能够逃这个罪呢？只有愿意得救的人才能够得救。人想要得救的这个心和神想要拯救他的心合一的时候才能够得救。就像就像电台发送这个电波，你收好这个频道对好了才能够收听到这个声音。人的这个心背对着神听这个话语的时候，渐渐地转向神，站在神的面前说，我是罪人，然后求你怜悯我，拯救我。那么这个频道就是对好了，然后圣灵呢就会做工，让这个人得救。想要救人的这心和想要得救的这个心在连接对上号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做工。但是也有可能因为传道的人这个福音传不出去，传道的人的这个心是不对的，它里面充满这个罪，它不依靠圣灵的能力，也就是形式上的稀里糊涂的传，那么圣灵呢就不会去做工。无论如何呢，就是水不动的时候下到水中也不能够得医治，也就是圣灵如果不做工，我们知道人也不能够得救。那么真正的信是什么呢？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福音呢，不是借着智慧委婉的言语，而是要用恳切的心来学话语的时候，神呢会让人明白这福音。使徒行传里面说，使徒保罗到腓立比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向坐在河边的妇女来传道，那么其中呢有一个人就是叫吕底亚的，是这个神呢打开这个吕底亚的这个心，然后让他听从这福音。那么神为什么只打开这个吕底亚的这个心呢？让这个吕底亚明白这个福音，然后把这个使徒保罗邀请到自己家里面，强求他进入到自己的家里面，把这个使徒留在自己家里面。 所以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，使徒细拉还有路加，这个使徒行传是谁记录的呢？是路加记录的。路加福音是谁记录的？是路加记录的。他的名字很好。有几个人就是强求使徒们进入到自己家里面，开放自己的家庭。他以前是卖这个卖布的紫色布匹的人，以前只想赚钱，但是后来呢，却通过他开始了这个教会的施工。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模范的教会，是在吕底亚家里面开始的。我们教会的历史呢，通过姊妹开始的这福音的事工都有。哦，一般都是姊妹先得救，然后弟兄得救，通过姊妹开始这个教会，然后这个弟兄得救。那么弟兄得救之后呢，这个姊妹呢要退到后面去。哦，要明白这福音，听见这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，让人明白这福音的就是圣灵所做的工。圣灵在哪儿呢？现在不在毕士大的池子边上，在通过耶稣做了工。那么耶稣离开之后，圣灵在哪儿呢？是在我们当中。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里面说，按着他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，在我们里面做工的神的大能，我确信，我们教会，我们是最好的。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，传福音的，有得救的。但是，像我们这样传的正确的、非常明确福音的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地方呢是不多的。有差不多的人。我今天呢也收到了一个信息，在非洲传道的牧师在非洲的几个新的地区，现在在非洲的20多个国家在传福音。非洲的这些牧师呢传道的时候是非常热心的，我看了这个他们的视频吓了一跳，他们非常热心的大声的喊着这个福音。人得救之后会有这样的热心，如果主不早来，现在我们传福音呢是像已经开始向海外传福音呢有12年了，海外教会就有600多个。如果主不早来的话，我们也有可能向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去传福音。这是奇迹，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，这是圣灵所做的工。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，现在是从东边开始再传一圈，来点燃了这个福音的施工。圣灵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10章 使徒行传十章。十章三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游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耶稣在以色列地周游四方行善事的时候，圣灵也是以圣灵和能力膏耶稣基督。神将圣灵和能力膏给耶稣，他周游四方行善事。行了什么善事呢？救死人复活，医治大麻风。更大的善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拯救下地狱的罪人。所以腓立比说，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从在主里面的人，神动了善功，救人脱离地狱，不是最大的善功吗？我看见一个饿肚子的人，给他买个面包是行善事。看没钱治病的人，给他钱让他看病，这是善事。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人。落水的人把他救上岸来，这是善事。比这更大的善事是什么呢？就是通过神的恩典来救人脱离地狱，这是最大的善事。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在撒旦权柄之下的人归回神。在耶稣离开之后，耶稣里面的这个圣灵在哪儿呢？就是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，借着耶稣里面的这个圣灵和能力一样。我们如果传福音的话，下地狱的人就能够得救进入天国。这样大的事情交托给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忽略，怎么能够懈怠呢？有的人会说，哎呀，我不做别人也会做，但是你没有责任吗？如果不想传道的话，你会做什么呢？那你就赚钱去吧，赚了钱然后用这个钱奉献给传福音的地方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需要许多的钱，有很多人尽力去赚钱，然后自己只花自己必须用的，然后剩下的呢就用在传这个福音的事上，这不对吗？神是衡量我们内心的，是为自己活更好还是为神活更好，神会衡量我们的心。那衡量人心的岂不知道吗？哪个更重要呢？我怎么样能吃好喝好？怎么能够活得更安逸更舒适？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吗？怎么能够让神喜悦？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得救？我们不是要 天天思考这个问题吗？我们传福音的这个日子不是很多了。如果不赶紧传福音的时候，结束的时候，见主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后悔吗？我说的不对吗？约翰福音九章里面说，那么趁着白天要做工，因为过不了多久黑夜将到，就没人能够做工了。我们要祷告，难道没有我们能做的事情吗？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成就神的大功，水冻的时候先进去的人呢就能够得到痊愈了。我们必须呢要像要进这个池子的人一样准备好，就等水冻先下去，不要把得救的事情往后拖。得救的人呢也要重新确认，再确认，再确认，我得救是不是真的。在主再来的时候说我不认识你怎么办呢？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呢要确认自己得救的事情，然后就那么确认得救了，就要像活得像个得救的人一样。我写的真正的基督徒还有得救的基督徒的证据这书，我们要确认一下，得救的基督徒呢是有证据的，我是不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。要像等着水冻的人一样，这个眼睛不能够离开这个水，没有得救的人呢，要渴慕得救的事情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里面说：“你要寻找，就必寻见；你要尽力的寻找，就能够寻见。”没有得救确信的人为什么那么忙呢？因为太忙，所以没有得救，没有时间得救。那么你一直到死都会这样忙，就没有机会了。要恳切的思慕这话语，看见神亲近的时候就要赶紧去亲近神。那么春季福音营呢，神会做工，全国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为此祷告，有更多的人，这么多的人会做工受苦劳苦，神难道不会做工吗？去的话就不能够不得救，这是神可亲近的时候，可得救的时候，这是水冻的时候，就要跳下去看别人得救，看别人得医治，你就要在旁边做旁观的人吗？格林多前书里面说，看呐，这是恩惠的日子，是得救的日子。是神做工的日子，我们有这个机会。 马可福音里面说，在耶利哥城里面有一个瞎子巴地买，因为他是瞎子，所以成为这个乞丐。他听了这个耶稣，他听见耶稣将要路过这儿。那么这个乞丐巴地买呢，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这个机会。他问别人是有什么事情，他知道这个耶稣将要路过，他感受到这个耶稣将要路过了，然后他就大声喊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旁边人就说：“你安静点儿。”旁边有许多人呢责备他，他是听这些，他没听这些人的劝，就越发大声喊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呐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周围呢有很多的人跟随他，但是耶稣知道谁是为了凑热闹，还有谁是什么样的目的，什么样的动机跟随他，他都知道。耶稣也知道这个瞎子是有多么恳切的心来跟着他。然后呢，耶稣就停住说，叫他过来，说你要什么，他说我要能看见。那么生来就是瞎子的这个乞丐呢，他就睁开了眼睛，跟随了耶稣。如果他错过了这个机会的话，就一会再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每个人都有神赐给的他的机会。罗马书10:8里面说，神拯救我们灵魂的这个话语接近我们耳朵，能够听见，口里能够说出来。这话语并不是离我们很远，但是为什么不接受它呢？恳切的思慕神的恩典的人，能够遇见主。有一个太监，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太监，他是管这个女王的财产的。他来到耶路撒冷朝拜，他见了这耶路撒冷的这个宗教家们，然后献了很多的做了很多的奉献，然后打算回国。在坐马车回去的这个路上呢，他在读圣经，在读以赛亚书53。那么主呢派这个腓力去给他讲解这个圣经。腓力呢就把这个把这里面的内容讲给他。恳切的求神的人呢，神会赐给他机会。还有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说，有哥尼流，他是外邦人的军人，他全家的人呢是侍奉神的，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然后呢，就派这个彼得去让这个哥尼流全家呢都得救。所以神呢会赐给这个恳切的渴慕神的人的机会，会赐给机会。撒玛利亚妇女是有很多罪的一个人，耶稣在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，虽然这个女人有很多的罪，但是他是恳切的等候基督的人。这个罪是多是少不是问题，而是是不是在恳切的等待神。在主再来的时候，他恳切的等候主来。耶稣对他说：“ 跟你说话的就是他。打开撒玛利亚妇女的心，让这个耶稣，让这个妇女呢相信耶稣是基督。然后她这个女，这个妇女就跑到这个村子里面来宣讲这个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基督所，因为这个妇女传得非常有力，所以呢，很多撒玛利亚的人，跟着她来听耶稣基督讲道，然后有许多的人得救了。这个撒玛利亚人呢，跟这个妇女说，我们现在不是听你的话，而是我们亲自听见耶稣讲道，相信他。主不仅拯救了罪非常多的撒玛利亚人，说这个有确信的人所说的话是有力量的。神使用了这撒玛利亚妇女，恳切的渴慕神的人呢，神会赐给他机会让他遇见神。我们不能够错过向别人传道的机会，不能够放弃任何传道的这个机会。来看，回到约翰福音五章，五章五节，在那里有一个病人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在毕士大池边，池子边的这个病人是在说要借着耶稣基督完成拯救的事工。在里面呢，有病了38年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因为病受了许多的痛苦，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喜乐与平安。勉强能呼吸，能够就只能等等死的那一天，他有什么盼望呢？病了38年，病了38年，想要治病，付出了许多的努力。14节里面说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了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要知道这他的病是因为罪而来的，他因为这个罪而犯了这个病，所以他的痛苦就更大。他听见这毕士大池子是治病的池子，他来到了这池子边上，但是他的这个病呢非常重，他没法动。在水冻的时候呢，没有人把他放在池子里头。那病了38年，别人都知道，没有任何人等水冻的时候让步让给他，而是竞争的非常激烈。那别人跑进去，他是爬着过去。他看了许多这样的光景，他靠着自己的力量什么都做不了， 他可能是在等着别人把他放到水里面，他没有盼望，他只能够灭亡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的一个罪人。但是耶稣呢，却找到他，病了时间最长的，而且是最惨的，不可能得医治的这么一个人，耶稣找到他，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那这还用说，还用说吗？病人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水冻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。”他可能期待这个耶稣把他放到水里面。耶稣没有说“我背你下水”，没有这样说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耶稣没有必要把他扔在水里面，他能够医治所有的病，能够拯救所有的罪人，他是主。他立即就说：“起来。”因着耶稣受死与复活，拯救了人的灵魂，然后将生命赐给他，对着病了38年的人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也就是说，你不要再躺在这个褥子上，而是你拿着你的命运，你做为你的命运，自己的命运做主吧，征服自己的生活。走吧，走吧，什么呢？就是得救之后呢，要跟随着主的话语去顺从的生活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这是指来到主面前的人，是会无条件的拯救，只要想得救就会得救。说：“起来，走吧。”用话语，主的话语，让人站起来。凡相信的人就不至于定罪，就有永生了。以赛亚书55章里面说：“你们要免费，不用拿银钱来买葡萄和奶，是免费的，不用花银钱的。”拯救我们的主，救活我们，这次呢也要展现大能来拯救人。这次春季福音营，希望大家都祷告，并且为此一起协力。那么我们夏季的福音营，还有今年的各个福音布道会，我们要祷告，让神显出大的能力，通过我们能够显出神的能力，让许多的人呢能够得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的我们的天父，在神所定的世界的末了，你先拯救了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还没有得救的家人、邻舍，许多的灵魂，求你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借着你的大能，能够使人得救。求你通过这次春季福音营，有许多人得救，使用我们每一个人。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